武松啊不会什么水，但是呢比不会的还强点，他在水里就折腾开了，那意思想起来想到岸上，心有力不足，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当啪嗒当当，哇，这份折腾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庄院的里边来了一伙人，弄了二十多口子吧，手中各拿刀枪棍棒，为首的人个头也不高，相短脖粗，圆绷脸，刷子眉，能有个二十六七岁，手里头拎着一口朴刀，一边往这儿来一边问在哪儿呢。他不是跑了，跑不远，肯定跑不远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说着话奔到西边，人们往水里一看，看见了，哎，这，哎呀，头领，就这小子，就这小子，就这野和尚，他怎么跑这扎猛子来了？与此同时，从酒馆那个方向又来了一伙人，也有二三十口子，为首的是个矬胖子，就是被武松扔到西中那主，被人家救回去，换了一套衣服，带着打手回来找武松，结果到酒馆一看人没了，出来正在寻找，也来到这地方，两伙凑在一块儿，闹了半天这俩人是亲哥俩，兄弟挨了打了，把哥哥请出来帮忙，来找武松再次相遇。挨打的那主一看，哥哥，就是这个和尚，把他整上来，非得出出气不可。来来来，把他拽上来，挠钩套索，把噼里啪啦搭到袍子上的，把武松给列上来了。那口雪花冰铁钢刀也给捞上来了。武松到了上面就动不了地方了，肚子灌得多大呀，呼哧呼哧光喘气的，因此被人家三道药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几个人换班抬着把他抬进庄村。到了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就得听人家的了，说武松肚子里还有水呢，有水活该，人家管你这套，把武松的衣服扒掉，光穿个裤头就给吊在梁坨上了。这哥俩搬把椅子往面前一坐，哼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个和尚，这是你自讨苦吃，来人打，活活把他打死，打。哎，过来两个年轻人拎着鞭子，这回甭沾水，武松身上都是水呢，啊，头发滴滴答答还往下淌水呢，因此这两条蟒鞭飞舞，肉啪肉啪啪啪啪，也不管脑袋屁股就抽开，这几鞭子把武松抽的清醒过来了，他心里明白，哎呀，怪我。菜园的张青兄嫂一再告诉我酒要少吃，我也明白这个理儿，可到了时候自己管不了自己呀。我要不是喝酒喝多了，何至如此？人家打我呀，我该打呀，不打我打谁呀？谁让我打了人家呢？哎，落到这步，爱怎么地，怎么地吧。武松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就这么挨鞭子，一声都不吭，就好像抽木头棒子差不多少。这哥俩在这坐着看着，呵呵，真他妈有骨头啊！看来你真劲道，加力的打，累了就换人。那么真要这样打下去， 武松这条命就交代了。抽了不到十鞭子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有人进来了。你们这是打谁呢？哎，这哥俩回头一看，哟，老师，您不在后屋休息，怎么到这儿了？我听这儿吵吵喊喊的，这人怎么的了？您甭问，山大了什么鸟都有。那这贼和尚无缘无故把我兄弟给揍了，你看揍的鼻梁子好像没折了，打完了还不说，把我兄弟还扔到大溪里，好像没被淹死。这不是我们把他给抓住了吗？非把他打死，我们好出气。哦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！算了算了，打打算了，得得得，别打别打。这主说话真压茬，打人的主往两旁一闪，这哥俩也欠身离座，规规矩矩躲到旁边。后来的这个人来在武松近前，抬起头来仔细观看，不看则可，等看完了，这人大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，兄弟，怎么是你？”武松把眼也睁开了，跟这个人脸对脸面对面看得非常清楚。就见这主身形也不高，也是个矬胖子，长得挺黑，一张解面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脸上还有点骚皮疙瘩，三绺黑胡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正是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宋江。武松没想到在这能遇上熟人啊，哥哥快来救我。哎呦我的兄弟，这怎么说的是？快放下来放下来。宋江一说话，屋里这帮人傻了，那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快快快放下来放下来，这才把武松在梁驼上放下来了。武松啊，胳膊腿不好使唤了，连动再挨打呀。宋江赶紧招呼人，找来棉袍给武松裹上，两条腿上药，然后抬着离开这间屋，赶奔二道院。这二道院屋里头温暖如春，生着两个大炭火盆，一进屋热气扑脸，武松就感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。有人把床给支上了，炭火盆搬到近前，那哥俩站到宋江后的直嘬牙花。师傅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，咱们经常提炼，昨天我还跟你们讲呢，我的过命好朋友，我的兄弟武松武二郎啊。是啊，他就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。是啊，他也不像，这不是一个和尚吗？就说我也弄糊涂了，我也得问问是怎么回事。反正他是我兄弟。这阵武松啊就坐起来了，那真是铜打铁铸的汉子。宋江说：“你别动，你就在这躺着，好好将养将养。”不不，没事没事，我缓过来。有人给递进一碗姜汤水，又辣又烫。武松喝了一碗，哎，这一喝不要紧，把肚子里的水给引上来，哇哇秃溜半痰桶。紧跟着又喝了一碗，一切恢复正常。那哥俩扑通跪下了：“武都头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把您给伤了，我们是罪该万死。 在您面前请罪。武松转过身问宋江，大哥，这是谁呀？哎，我的两个徒弟。他用手一指，矬胖子就是被武松打的那个主，人送绰号毛头星，他叫孔亮，这位是他哥哥，叫独火星孔明。这亲弟兄将来梁山一百单八将也有他们俩呀。啊，武松一听是一家人了，赶紧用手相搀，把孔氏弟兄拉起来。这哥俩觉着太不好意思了，都头，你看，别说，不知者不怪，不打不相识嘛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我不是也把你们给打了？
是，
哎呀，您的手头可真够重的，好兄弟把我给拍死。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。孔氏弟兄吩咐一声，排摆酒宴，给五都头接风洗尘，也给他压惊。一声令下如山倒啊，几十名庄客跟穿梭一样，在屋里漂摆桌椅。酒宴摆下，宋江叫武松做上手，那武松能干吗？哥哥，您折杀我的杨少啊，您是主人，您应当做正座，我在车座相陪。那哥俩打了横头，推杯换盏，边吃边谈，其他的人垂手站立两旁服侍这四位。武松就问宋江，大哥，咱哥俩一晃分手有一年半了吧？何止一年半呢，20个月了。哎呀，武松说，时光过得是真快呀。那么咱哥俩分手之后，你一向如何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宋江把酒杯放下了，贤弟啊，你还记得吧？咱们弟兄是在柴家庄小旋风柴进的家中相遇的，后来你先走了，你走之后我接茬还在那儿住，我又住了大半年呢。后来我太想家了，又不敢回去，恐怕杀阎婆惜一案再揪到我头上，因此让我兄弟宋清回家探听风声。我兄弟回去一趟又回到柴家庄，告诉我不行，不让我回去，案子还未了结呀。虽然风声不那么紧了，但是官府非要把我捉拿归案不可。就这样我不敢回去了，我打发我兄弟宋清回家服侍老父，我一个人继续在柴家庄住。没过了几天，这哥俩孔明孔亮上柴家庄串门去，正好碰上我了。过去我教过他们拳脚棍棒，所以以师徒相称，这哥俩非把我接到他们家来不可。我一想换个地方也行，我这才迁居于此。我在这住了快一年多了。
哦，
武松点点头。哎，宋江就问，兄弟你呢？咱们弟兄分手之后，我听说你景阳冈打虎一举成名，后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，哥哥我替你高兴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听说出了事儿了，你哥哥被人所害，你杀了淫妇潘金莲，又杀了西门庆，后来听说你被发配到孟州，以后的消息就不清楚了。那么你怎么变成了偷脱和尚？
哎，别提了，我算倒了霉了。
武松就把发配孟州、遇上金眼镖施恩、 如何结拜，如何俘夺快活林，醉打蒋门神，如何被张都监所害，发配恩州，大闹飞云浦，血溅鸳鸯楼，把这经过全说了。孔明跟孔亮哥俩听着是眉飞色舞，有时候那脸笑得跟一朵花，有的时候绷得跟瘟神差不多呀。心中暗想：武松真神人也，我们真比不了啊！顶天立地的英雄，做的这些事干净利索，脆，这才叫大丈夫。因此，孔氏弟兄羡慕的是无可无不可。宋江听着也不住的点头：“贤弟呀，人这一生七灾八难，没有一个一竿子能直到头的。根据你方才所说，你能有今天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，可不是吗？”后来我到了大树十字坡，我的哥哥菜园的张青，嫂子母夜叉孙二娘，恐怕官府把我抓住，逼着我化妆改扮，这不我也成了脱头和尚了。这哥俩呀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唠起来没完没散呢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慢说古人，我们呢也是这样，出差到了外地，又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，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。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：“那么兄弟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”武松一皱眉呀：“哥哥，实不相瞒呐、我现在走投无路，官府发下海捕公文，非要把我抓住归案，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？所以我带着封信，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。”从今以后，我就得当土匪了，我没办法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，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。你们三位要能聚义在一起，也未尝不是好事。哎，盼着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拨开乌云，重现天日，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，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。武松说：“你还放心，没那种年月，我看出来了，还非造反不可了。”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。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，屋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。宋江呢凑热闹，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，哥俩晚上没事好闲谈。那么转过天来，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，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，拿武松当活神仙呢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呀，伤也好了，体力也恢复了，武松不想住了。第二天嘛，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了告辞。这哥俩一听，一个劲儿的晃脑袋：“别！我捂肚头，怎么 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？咱难得相聚啊，眼看快过年了，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、啊、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。武松说呀，我这人还有个病，我要认准这条道，我是非走下去不可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，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，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，我这心就放下了。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够，那没关系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那太能到一块了，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。让武松这一说，宋江心也活了。宋江说，贤弟要走啊，咱弟兄一块走，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。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，人家早就约我去，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，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。孔氏弟兄，你看这多好，两位都要走，实在无法挽留了，只好摆起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。临分别这天，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。不要不行啊，宋江说，带着带着吧，将来咱们要有了呢，他们弟兄再花。哎呀，两个人收拾历变起身告辞，孔氏弟兄带着50-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，送了一站又一站，送了一程又一程啊，送出30多里地去了。最后宋江一摆手，你们弟兄回去吧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、啊、你把我送到哪儿去？师父一路保重，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来，以免我们哥俩挂念。武都头你也是如此，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。好好好，就这样洒泪分别。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，宋江就跟武松商量，兄弟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，你跟我上清风寨吧。武松一笑，大哥，凭小弟